这边有个地图哈，来来来，前面两节课都，我们上到5:20好了，我们上5:20好，或是5:15，因为我感觉体力不济，讲课是这样哈。以前我们在联营式训练的时候，可比现在严格多了。所以经过联营式那样严格训练，如果后来有出家，几乎都当法师，像法藏法师，他的说法辩才无碍，又非常表情生动，这我学不来。我像天音法师。还有像曾经来讲过的成音法师，后来都成为法师了。那以前我们怎么训练呢？就是先法师或是老师讲什么，讲完一段，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就复讲。复讲是这样哦。我们这边放一个签筒，那里面做签，每个人的名字法名放在上面。例如说，上面有我的法名叫净正，挑起来，净正学长啊，上台讲，还有分次序、分段啊，你讲哪一段哪一段，那这样先解释。那要讲的条理通顺啊，如果只是照本宣科、结结巴巴，就马上说饭桶下来，然后法师立刻就来批评。碰到那种老江湖的就很会讲啊，先阐释题目大意宗旨，然后再把整个文顺下来。这不仅练胆啊、练气啊、练条理、练思维。练口才、阅读能力，通通训练到。那有的人他能讲，他不会写；有的会写，不会讲。好，那么我们对生财的培育呢，是要能说、能讲、能写、能修行、能做事。哦，不要能感金蝉。但是要能够达到这样，那就是难中之难，无复此难。一共几个难呐？5个。难中之难，无复此难。没有，好像无量寿经还观无量寿经是什么？无量寿经说有9个难，是吧？《无量寿经》里面讲，忠义菩萨昨天是9个难日，哪9个还记不记得？记不得。反正就是超级难，就是这样。那讲课的时候还要关机斗教，不能全部都一直狂冲猛轰，都是讲深意。那底下听众会受不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要观察众生根基。你不要说刚出入门的，你甲讲中观，一马上就翘起啊！要慢慢甲栽培啊！慢慢要引起他的什么？引起他的意乐。什么叫做意乐？就是引起他的什么学习动机，引起他对闻听闻佛法的好药心，引起他对于学习佛法的这种法喜，这叫真上意乐。你卖马上给他吹了去，例如说讲戒律，你一定要说啊，戒律是一个保护伞。 戒律不是死死板板的，戒律呢是能够呢照顾你的，安顿你的身心的。啊，这样人家就会觉得，哎，那我想继续学下去，想听下去。你买妈熊就出了去说，啊，戒律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啊，你们犯戒啊，饮酒戒啊，拎几口酒啊，你就烟烟得犯。啊，那我不要来持戒。烟烟犯知道什么意思？
我干洗捞啊了。
五戒，知道吗？来，那个开胜法师，然后呢？所以说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讲啊！没有错，每吞一口饭一次，这个是酒要经过咽喉到达食道，安尼吐了去。吐的德维奇呢，就是这个酒经过咽喉，喝一口就犯一次。那刚开始你不要讲这个，大家就觉得算了，我不持戒了。那你要先让他增上意乐，要怎么讲？说不，要先一定要先讲啊，诸位哈。先讲不喝酒的好处，你不要先讲烟烟饭啊。那酒的性质是什么？不喝酒的好处是什么？不喝酒你能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喝酒了你就骂谁骂谁啊，头晕晕啊，什么都不可以做，不可以看谁，不可以这样。你先讲不喝酒的好处，再讲喝酒的坏处，再说离开喝酒的过患会有什么样的善的果报，然后你再来讲戒，人家接受程度就会好，了解吧？我想做人处事、待人接物、讲话，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吧？哦，啊，我只是会讲啊，我也是要如说修行哦，从做中学啊，大家一起学习啊。哎呦，那也功有加哈，再来。这个刚才有这个没给大家看，来来来，这是印度在这个地方，可以吗？但是印度以前是很大的，包含印度以前很大哦，这是现在的印度国土情形。以前印度包含什么？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还有更大，这样出去，哦，还有整个在尼泊尔、加德满都，这些全部都是属于印度范围。你会冷哦。好，那么这是外蒙古，在国民政府时代，他说外蒙古还在，啊，不过现在就是安内博起啊，哦，可以吗？还有这个，像西北印。就在这个地方，哦，东南边就在这边，所以这里是什么？大众部，靠近斯里兰卡，这上座部在这里，哦，所以说从印度往下传，经由海路到斯里兰卡，再到什么？这边的，这叫什么？中南半岛，这样的佛教叫什么？南传佛教。越过喜马拉雅山往北传到中国，称为北传佛教，再由中国呢传到什么？到朝鲜、到韩国、到日本，这是都是属于北传佛教。那么另外常传到西藏，以前整个大西藏地区包含了什么？青海、西康、西藏三省，还有什么？四川、云贵的一部分。西藏以前就很大哦，它最早叫做什么？ 在唐朝叫什么国家啊？吐蕃，对，没有错，叫吐蕃。它一向都是中国，我指的是广义的文化上的中国的最强大的外患之一。尤其在宋朝的时候，有好几个很大的外患，知道哪些外患？北方的什么辽国，就契丹人，还有什么以女真族为主的金国，还有呢，还有一个国家西夏，对不对？另外就是吐蕃。西夏是在哪里？好，不知道就算了，回去请看《天龙八部》我不开玩笑，真的。好，好，这个就跟大家讲一讲。还有古印度，他们还蛮大的。好，再来。我这里面好像还有一些资料哦，龙树菩萨口传中论根本颂编辑，哦，好不容易找到，哎，全部都是中论的寄送，从第一品观音圆皮，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依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虚妄，我稽首礼佛诸说啊，对哦，我刚刚不是说要请中义菩萨来用台语念一次，啊，你卖家啦，哦，好，所以第一品哦很重要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云，因是故知无生。那诸位要熏习中观学，学习中论，你刚开始不懂不要紧，你就这样囫囵吞枣，这样每句这样念，当早晚课这样念，就这样念。那一天念几品，你就不要去管它内容是什么，懂或不懂都不要管，你就这样念，久了就会有用了。好，不要急嘛，不要急，先来第二节，中论为阿含经的通考，我们把这一节讲一讲。好，在这里呢，请看讲义上哈，在第十九页讲升观论点。有这些，这个在讲义呢都给你做了很大的归类和整理了。有没有看到第十九页？二十页哦。好，再来，然后这里都有对大概这些论点做一些简略的解释。啊，像还有多的广破经、广破论、因缘心论，好。那无证理据论啊，根本中论、垂真论、七十空性、六十如语论、大圣二十论，像七十空性论，我要加甘纳马乌在这里。七十空性论是由法尊法师翻译的，这边好，对，刚刚就是要找这个找不到。另外像其他的像宝行王正论，这个在我们汉译本里面有，还有龙树菩萨劝诫王颂，这个西藏也有译本，西藏也有译本。好，好，那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中论为阿含的通论考据。好，这一个这里的第二节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为什么他认为中论是阿含经通论的考据呢？好，这三个重点请大家来，我整理出来的，请大家如果听到我的念你就听到我念你就写下来。第一，根据阿含经，然后大概是以杂含为主，我，哦，还是写板书好了，还是弄这个。第一， 哪呢？这个阿含经呢，大部分是以什么为主？杂阿含。根据运顺长老的考据，杂阿含经是最早的，好，可以吗？好，各再来。第二个重点叫什么？以阿含为对象，以阿含经为教导的对象，教导谁呢？或者是要跟大家说明什么事呢？破一般见解，显什么中道。再来第三，中论为阿含经的通考，第三个重点是什么？以什么八部为缘起，然后再来讲中道，可以吗？那以这三个重点，然后印老开始来对这三个重点来做解释。所以这是从18页到几页呢？18页到24页是这样。所以这里就是讲的是什么？中论为阿含经的什么通论？中论为阿含通论，哦。那么印老他提出了他这个观点，然后对他来做什么诠释和解说？好，这样可以吗？那么如果你要觉得里面的这个公阿洛洛等吼，那你只要把这三个重点记起来就可以了。这个在第18页吼，印顺长老他有自己的对于这个中论的这个见解。龙树菩萨他为什么讲这些？他认为都是，也不是，他认为是什么？从缘起性空正见中觉发阿含经的真意，绝不是离开阿含而独有了。哪些不是离开阿含而独有的呢？缘起空中道是在阿含经里面就有了，但是小圣学者呢，他偏离了，没有误解。那么印顺长老他就是有这样最后这个一个看法，他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在第18页第一段第四行，对不对？当然我也有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呢是应该是会形成中论，在这样的思想呢，一定源于它前面的，像初期大圣经典，尤其以般若经为主的这样。啊，这就是讲到学说的这种，这个学说依据和根源了。当然，印老这边呢，他也并不完全否认，所以他说。中论是阿含的通论，他没有说一定就是完全根据阿含经，他是说通论。但是就印顺长老的行文脉络呢，看起来他是很认为中论就是在抉择出阿含经里面的真意。啊，不是真意哈，是真意。这个真假的真意思的意哈，可以吗？好，好，这三个重点抄完了哈，来，我们再看。所以印老呢，他举出中论里面的偈颂，像观本偈品、观行品、 官有五品，官四地品，还有呢，官四地品里面两个啊，官涅槃品，这些寄送，他举出，不论是杂含经或是什么增压含经，他作为根据。那如果说我要认为说中论的这个思想系统承袭自初期大圣经典或般若经，那我也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增加、增强、补强我的根据性。好，可以了解这一整段的这个提纲啊、内容啊。至于说里面在讲什么，该没该水，要不要一句一句解释，还是讲这个提纲就可以了？啊，提纲就可以了。好，那要写作业哦。例如说，哎，对了，讲到作业，上一次是哎三个星期到了没啊？哦，还有一个星期哦，也就是说下星期要交哦。OK， 好 ，very good。那我要不要再来出作业呢？好吧，你们先把第二次作业电子档交上来给我再说。像这个，在观本纪品，他说大圣之所说本纪不可得。应顺长老他认为是出自杂含266经齁，无始生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纪。啊，我们来看看本纪这意思。哇，1600多个，啊，中阿含经也有，但是他的本纪不是要我们要查的。不去本纪，常道驱驰，生死流转，生死轮回，真的不去本纪。好，尔时佛告诸比丘：无始生死，无名所盖，爱劫所系，长夜轮回，不知苦之本纪。所以在中论里面就用两个偈颂：大圣之所说本纪不可得，这样来说，大圣指的是谁？佛本纪不可得是指前面这一段啊，这都是不可得。然后后面这里是呢，用譬喻来形容，这个是说杂含经里头的。但是在般若经里面有没有呢？我们看看。所以要找出他的文脉相同依据哈，这里是说不做分别各种啊，从本纪来无起作无坏灭。所以这个一切要找一找，所以这个西贝塔就是这样子来运用。像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他就讲。色本纪不浮不解，色本纪有性是说受想行识一切种智，本纪不浮不解。这好像也不是中论寄送的原意，所以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找，慢慢找，慢慢搜寻。有时候你这样子读一天哦，那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所以你看应顺长老他是花了多大的精神，他把这个寄送消解通了，然后再去找阿含杂含里面的根据。好，好像在观行品，如佛经所说虚狂妄取相，应顺长老他解通了这句话，这寄送，所以他是认为在哪里啊？阿含经所说的，这个我们看讲义吼，讲义好像都有帮我们做出来。来，在这边，在讲义的第几页？ 我这里是23，你们是26，对不对？24哈，这是注解第13，在中论第14，这是什么？杂含经第几卷？第15就这里，这里是中论的。那第17是在哪里？好，它是中观经论，其实它还可以继续往下找，继续往下找。阿含经里面所说的虚妄是空无自性，这个要继续找。所以在第24页，把所有的这个经论呢、依据呢，通通做一个表格弄出来了，可以吗？啊，这我们就方便多了。所以第18页第二段，这个就讲到这里。印顺长老还是说，中论引证的佛说，都出自阿含经，以杂含为主的。好，第二个重点，从中论的内容去看，也明白。中论是以阿含经的教义为主，参考古典的阿毗昙，破斥一般学者的解说，显示出趋昙缘起的中道真义。趋昙是指谁呢？啊，就是指世尊释迦牟尼佛。哦，这外道哦，在讲佛陀的时候，他们不称世尊，他们都叫世尊的俗名，又叫趋昙，这是不礼貌的讲法。就好像我们称呼出家众哦，你不称呼他法名，那你就直接叫他俗名，这很不礼貌，很不礼貌啊。不过现行法令哦，不说了。好，我们看看趋昙，昙是哪个昙？这个昙，世尊俗家的古代族姓，称为日或甘蔗。啊，那世尊他的这一大家族原来是甘蔗种姓哦，是不是这样？他这个解释的太简略了，我们再看。趋昙它有分很多意思，日种、最盛、泥土、牛粪、灭恶，还有什么甘蔗等等。那趋昙这是什么？这个梵文怎么样 ？Gadama，Gadama， 知道吗？台语叫做什么？枯昙呐，对吧？好，所以它有这么多的意思，那我们把它翻成什么？灭恶。那他们这么多的意思，他们每个都有它的含义哦，不是就是只有说啊，它这叫牛粪啊，按牛啊，不是，不要依文解义。哦，它是说它是甘蔗种，那它是种甘蔗的吗？不是，哦，不是，是这样的。那这边都有啊，例如说在俱舍论的光记里头就讲，为什么它叫做什么牛粪啊，或者什么甘蔗啊，啊，或者叫日光啊、日种啊，啊，这里啊，相传往昔刹帝利种被贼篡位，父死子逃，有仙人收养其子，及长小儿为怨王捉获。仙人知其不可活，乃献一女人以动其情欲，小儿缘此而谢精于地。仙人以牛粪成果而归，至甘蔗园，因日光处粪团开割，生一男子，此子形容殊妙，后长大为王，云云。所以说称为牛粪种、甘蔗种是这样子来的。啊，这是什么故事啦？哦。哦，这是讲故事啊，哦，啊，根据在什么《佛本行集经》等等这些，好，这我们不再多说。 那是讲曲坛。好，第二节，不是第二节，第二个部分以阿含经的教义为主。好，例如请看大家的讲义第几页，第二十，我这里25页，你那里是，诸位那里是什么？26页，是不是？好像观音圆品，他说观原生的不，原生的不生或不灭，是根据什么？中阿含经第34卷说的，在古典的舍利弗毗昙法蕴足论都与此相合。所以再来讲到观六情品里面的根据是从哪里来呢？杂阿含经六处颂的缘起说，是这里来说的。所以说他这里就把各个寄颂的根据依据都由阿含经里面找出来，都有阿含经里面找出来。那么再重复一次，仿照刚才我说过的，如果从初期大乘经典和般若经典也可以这样找，可以这样找。那么应顺长老我推想他的用意是他追寻到最源头那里去，所以以阿含经为主啊。这是第二部分，所以他每一品每一品都这样讲啊，然后都说出自于阿含经的哪里哪里哦，可以吗？那这就跳过去不讲，这只是文献依据啊。那至于说文献依据，这表格讲义上面都做得清清楚楚的了，可以吗？第三部分，我的内容要自己去看哦，要详细的看哦。啊，例如说要弄清楚，好像22页，课本22页讲的，什么叫做否定三毒染尽四倒，归结到如是颠倒灭，无明则亦灭的缘起还灭门。哦，要弄清楚，像什么是四道，他否定了哪些东西？什么叫四道？四道是什么？啊，四道就是这个四颠倒，哪四颠倒呢？常颠、常倒、乐倒、我倒、净倒，这个跟什么涅槃常乐我净，这个是不同哦，这是颠倒，可以吗？所以你要这样子按图索骥去好好的把里面每一个内容给弄清楚来。哎，我们没那么多时间哦，如果说一句一句一诵一诵，然后一个根据一个根据的这样对比然后解释，那第二章第二节我们讲不完，我们只讲重点，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啊？我要知道我是怎么讲的齁。好，第三部分讲的是什么？以八部为缘起的中道。好，我们看在第几页？22页第二段啊，倒数第三行。这个缘起呢，以中论来说就是什么？八部中道，它是由对四双加以的否定，然后而推出的中道。所以八部缘起的含义与般若经相同，以缘起为论题，以八部来阐明。 他说这不是般若经，是认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通论阿含经的根本思想，抉择阿含经的本意所在。所以印老讲的通论是这样子来说的，这两句话讲得太简略了，和时间有点不够，好吧，最后这一部分第二节的重点我们下星期再讲一次，感觉这样讲太简略，还是要里面讲一些重点引证一下，然后解释疏解一番。我现在已经5:15了，好，那现在大家有没有问题？有问题请发问。那么教过以后啊，大家要回去读啊。那像刚刚讲的读诵，还有什么听闻读诵，对不对？之后还要怎么样？还要觉思维抉择，之后呢？还要修习止观，哦，是这样次序，好吧？